林多后书11:16-33，我在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这是神的话。
感谢
归给神。
为着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为这是讲道前我们要有的一个程序，而是我们如同渴望得到引导的孩子来到睿智的父亲面前，我们需要你跟我们说话。父啊，求你借着人口中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听见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可以叫如同耶稣脚前的门徒亲耳听见主向他们说出那充满智慧能力的真理。我们隔离在各自的家中而无法聚集的时候，父啊，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被这短暂虚浮的事物搅扰我们的注意力。求你赐给我们专注的心，聆听的耳朵，让我们不要浪费这特权和恩典，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成长，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前所未有丰富的时代，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欺骗和谎言前所未有泛滥的时代。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在校园遇到一个陌生人的反应是，哦，让我们彼此认识一下，你是谁，我是谁。10多年过去了，现在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我不认识你，你干嘛要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是不是别有目的，你是不是想骗我。在年初的时候，徐州让锁链捆锁的女子 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被骗、被卖、被捆锁的人。很多父母做噩梦，梦见他的儿女落入此等人间地狱。每个人都同意发现并且抵制这种欺骗是极其重要紧迫的事情，所有人都彼此提醒要谨慎这样的事情，宁可弄错也不可以放过。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唯恐你们忽视另一个更加可怕更加隐蔽的骗局，就是撒旦试图让教会，让宣称为基督徒的人不按着基督的福音而按着属世的人的思想去生活，而这个今天的骗局会把人带进一个永恒的地狱之火。我不是在危言耸听，让我们举目看看教会当中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追捧分享名人明星信基督的消息，却很少默想基督。我们用所谓主内公众号的属灵鸡汤喂养灵魂和思想，却很少咀嚼品味神的话。我们被人的个性和魅力吸引，却很少留心他的品格。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和手机上工作娱乐，而不是陪伴配偶和孩子。基督徒夫妻在家里用微信联系，基督徒父母让 iPad 替他们享受亲子时间。而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所有事物的优先性都被颠倒过来了？我们的价值观是颠倒的。就连在最日常的生活当中，基督徒都有可能追随世界的声音和潮流，而不是听从圣经的声音和教导。弟兄姐妹们，你看见这个无孔不入的骗局了吗？你能分辨这个骗局吗？你能离开世界的谎言，跟随圣经的真理吗？我们迫切需要发现并且抵制撒旦欺骗谎言的能力，我们需要从神智慧而来的分辨力，好叫我们可以离开那些黑暗的虚谎，而行走在神真理的道路上，活出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基督徒的分辨力。一个拥有分辨力的基督徒才能看见虚假，从死亡的道路上离开而走生命的道路。整本旧约有非常多的篇幅都在教导基督徒的分辨力，最突出的可能是智慧书。你很熟悉的箴言开篇就告诉我们，整本箴言是一个智慧的父亲要教导他所爱的儿子做什么，分辨智慧和虚妄，分辨智慧和虚妄而行善。而在新约，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常常教导门徒，不要被虚假的事物欺骗了，不要被世俗的言论和思想掳去了。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非常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需要分辨力。那究竟什么是分辨力？分辨力就是叫你能够看见事物根源的问题的能力，这是神所赐的智慧。分辨力是一种洞察力，叫我们不只是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是可以从神的角度看到事物的本质。这种分辨力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种属灵的分辨力叫我们可以在纷繁的事物当中可以分辨出其中符合圣经和不符合圣经的声音、思想和观念。这是圣经所说的分辨力。我们不要把这种分辨力跟某些的群体提倡的能看见某些意象、听见某些声音、敏感魔鬼的工作混淆。分辨力是 从神的角度看清事物的本质。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这种分辨力，这种对分辨力的迫切需要，让我们把今天的教会，我们自己跟保罗所面对的哥林多教会都关联起来。因为哥林多教会也迫切的需要这种分辨力，哥林多教会自以为有智慧，他们自以为能分辨，结果呢，他们不能辨认出那些欺骗他们的假使徒，反而拒绝爱他们如同父亲爱儿女的保罗。他们跟我们一样，急需真正的智慧，叫他们能够分辨，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这群跟我们非常相似的无知自大的哥林多信徒，他们把保罗逼到了极点。保罗在这里被迫采用哥林多教会所接受的那套假使徒虚妄的愚蠢的方式，愚昧的方式向哥林多人说话。他把哥林多人接受的那套方式看作是愚蠢，但现在他被迫用这套愚蠢的方式说话，为的是要揭露那些虚假的事，要让哥林多人可以看清他们的真面目。所以在十六节你读到保罗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愚蠢的。保罗一再说明他接下来要采取假使徒那种自夸的方式说话，但是哥林多人啊，不要把我跟他们混为一谈，你不要把我保罗当作跟假使徒一样的愚昧人。我是被迫采用这种愚蠢的做法。十七节保罗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二十一节他又说，我说句愚妄话愚昧话。保罗一再的在这过程当中表明他的观点，不断提醒哥林多人，我这样自夸是愚蠢的，这不是我应该有的样子，我这样做是为了揭露他们的本相。但是保罗可能也意识到，就算他一再的提醒他们，一再的强调一遍两遍三遍四遍，说这样的自夸是愚蠢的，所有的父母都教导过孩子，你自己也做过孩子，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父母强调了十次二十次的东西，好像小孩还是很难听见。保罗知道哥林多人极有可能，虽然他这样明显的强调，极有可能还是死脑筋，还是转不过弯，仍然是用被蒙蔽的双眼把保罗当作跟假使徒一样的领袖。所以保罗利用他们可能有的愚蠢，就说，纵然你们把我当作愚蠢的，也要接纳我这个愚昧的人，让我可以自夸。毕竟哥林多人非常欢迎像假使徒那样的愚妄人，那么也应该接受保罗就像这些愚妄人这样说话吧。保罗是用一种非常讽刺的方式，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犹豫，他痛恨这种方式，这样的自夸让他感到很羞耻，你知道吗？但是就像在11章2节我们读过的一样，他为哥林多人起了强烈的嫉妒，因为他们偏离了基督，他为他们有强烈的嫉妒，要向那些引诱他的人发出烈怒，要把哥林多人从错误的道上引为智慧。所以保罗没有选择，他只能采取敌对的假使徒但愚妄的做法，还在做最后的尝试。所以保罗在这整段经文里是暂时补救哥林多人，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标准，好让哥林多人可以听进去保罗自己的话。他在做最后的尝试，要揭露假使徒的面目，让哥林多人可以明白自己的愚蠢，可以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分辨，也按着他们所领受的基督的福音去做分辨。我们需要这样的分辨力，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那么哥林多人可以如何来分辨假使徒和真正的基督徒领袖呢？两者有何不同呢？怎么分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问三个分辨性的问题。保罗说，来看看你们所接受的这些领袖，让我们问三个分辨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他们是掌控还是服侍？掌控还是服侍？第二十节，有人强迫你们做奴仆，有人强迫你们做奴仆，他们是要掌管人，让人服侍他们的需要，成就他们的事业，把人当作奴隶，还是他们甘愿做奴仆，谦卑服侍你们的需要呢？假使徒在哥林多教会指手画脚，享受权力，却从不愿意弯下腰来处理教会当中那些脏事情，那些错综复杂叫人痛苦的事情，他们也绝不会为哥林多人的罪哭泣。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世俗的官员和领导，你看到很多领导是这样的，但是教会会不会也沾染这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习气，而忽略了服侍人的仆人心智呢？所以你要问第一个问题，他们是要掌控还是要服侍？第二个问题，他们是要压榨还是要牧养？压榨还是牧养？第二十节，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他们把人当作摇钱树，只想从人身上获取一些利益呢？还是他们要使人生命成长，他们要以神的到来让人的生命成长成熟呢？我们的社会流行一个词叫割韭菜，我们这个社会最流行的法则就是压榨别人，使人肥己，我们甚至愿意吃人血馒头，而有些教会竟然按照这个思路去运作，于是他们变得只关心你是不是奉献，是不是花时间精力参与他们的事工，却绝不愿意花精力来关心你是否真的认识基督，是否爱基督。假使徒在哥林多只想要教会的钱，却绝不关心教会的专一和圣洁，他们只要压榨绝不牧养。压榨还是牧养？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们要羞辱还是造就？第同样是二十节，或辱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打你们的脸很明显是一个羞辱性的一个比喻，显然这些人滥用权柄，他们羞辱人，他们对人情感绑架，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讲，他们在 PUA， 他们的情感绑架控制，滥用权柄。如果你质疑他，他可能会勃然大怒说，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做的事工有多大吗？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他们打你们的脸，这就是假使徒在哥林多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勇敢，他非常勇敢，因为他们滥用权柄，他们只是想羞辱别人，高举自己。但保罗所说的神所赐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为了败坏你。羞辱你还是造就你？所以我们要问这三个分辨性的问题：掌控还是服侍，压榨还是牧养，羞辱还是造就，让我们可以认识那些虚假的愚妄的领袖。在这三个问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虚假的领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只关心自己，他们借着掌控、压榨和羞辱，想让别人看见说我很伟大，我很了不起，你们必须听我，你们要跟随我。所以他们夸耀所有能够高举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会说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的血统纯正，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哦，我们犹太人是多么伟大的民族啊。他们会夸耀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有律法，有圣殿，有各样的礼仪，我们是世上最独特的一群人。他们会夸耀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第八天受割礼，我们承受了神赐给先祖的应许，世上唯独我们最为蒙福。甚至他们会夸耀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就代表了基督，如果你相信基督，你就得听我们的。是不是开始有一点异端的味道了？你知道一般都喜欢这样说，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就是再来的基督，你们都得听我们的，我们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听出来了吗？所有从神而来的祝福，甚至连主基督自己，都不过是他们标榜自己的手段。他们生命的中心是自己， 其他所有的一切，包括基督，都只是给他们脸上贴金用的。这些愚妄人所说的就是：来看我，来看我，多么伟大，多么有能力的我，来追随我。这就是在哥林多这些假使徒们所宣扬的信息，这就是哥林多人所接受的信息，而这正是这个世界一直流行的虚假的、愚妄的、邪恶的思想。我相信神借着上海的风控，是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如果你对照这三个问题来反省风控当中那些有权柄的人的做法，我们立刻会发现，在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现在世代流行的和哥林多的假使徒们所宣扬的是同一套思想，追求掌控而不是服侍人，不是吗？牺牲人来满足自己的政策，而不是喂养人的生命，牺牲人的需要来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喂养人的生命，滥用权柄，而不为人的益处而考虑。这就是你在这世代当中看到的，不是吗？这跟我们的神是完全相反的，你看见吗？我们蛮有主权的神，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是至高的主，他却愿意补救我们、牧养我们、建立我们。我们的主基督，他甚至成为谦卑的仆人、舍命的牧人，他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唯有神，他是掌管万有、建立万有、保守万有的神。而我们所看见的这世界，这几千年来流行的思想，是完全与神相反的。这是撒旦在伊甸园当中就开始散播的谎言。神岂是如此？从伊甸园开始，从那时起，人就想要把神拉下独属于他的宝座。这种思想有无数的变种，在哥林多假使徒就用口才、魅力、血统、文化、律法、应许，甚至基督的名号来高举自己。而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用财富、事业、教育、享乐、人的履历、权力、美貌、社交媒体，甚至核武器来高举我们自己。而不论这个思想是如何的变化，弟兄姐妹们，他邪恶愚蠢的中心没有改变，都是在于我是世界的中心，我要让人看见我，我要让人听见我的声音，我要高举我自己。弟兄姐妹们，我所担忧的是什么？我所担忧的就是这套蒙蔽了哥林多教会的愚妄思想，如今也可能在蒙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被这种愚妄掌管自己的生活而不自知？当你思想自己的生活，当你观察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只看见了自我，甚至连神主耶稣基督都只是为了服务你的全能的仆人？你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利用主，好让自己的要求被满足，好像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和哥林多人一样，需要看见，需要辨认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愚妄，从这种邪恶的愚妄当中离开，好走上智慧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掉以轻心，我绝没有危言耸听。这个世界的邪恶是要把你带进永恒的地狱之火，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分辨那些虚假的、愚妄的、高举自我的思想和领袖，借着圣经的真理辨认出他们，远离他们，不要跟随他们的脚步去生活，不要让你的儿女跟随他们的脚步去生活。辨认出这样的愚妄，而我们不仅要辨认出愚妄，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智慧。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愚妄话、狂话，我更是， 保罗和假使徒是绝对不同的，他是不会把自己跟假使徒放在同一个标准上比较的。假使徒拿基督给他们的职分来夸耀自己，而保罗是绝不可能拿基督给的职分来夸耀自己。一个真正领受基督特权的仆人，他就明白能服侍神是极大的恩典，是完全不配的。一个领受这样特权的人是受宠若惊的，怎么可能拿不是主的特权标榜自己来贬低基督？所以保罗才会说，我说句狂话，我说句狂话。保罗不是拿他自己跟这些人相比，但是保罗要提醒哥林多人，他确实是更好的基督的仆人，他是真正的基督的仆人。而我们从这位真仆人的夸口要辨认出智慧，我们要看见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智慧。显然保罗没有像假使徒那样说，我建立了更多的教会，我向更多种族国家的人传了福音，我带领更多的人信主，我写了更多的书，我收到更多的筹款，我主持了更多的会议，我向主更加火热，我看过很多异象，我行过比其他人更多的神迹。保罗没有这样说，你可能习惯很多领袖名人这样说，对吗？但这不是保罗的说法。这再次向我们表明，高举自我的夸耀是愚蠢和邪恶的。不是因为这些事夸口的事物本身是错的，而是夸口背后那个高举自我的思想是邪恶的。那么保罗夸耀的是什么？保罗夸耀的是什么？第23节到33节向我们罗列了一个惊人的清单。我建议你可以在灵修的时候默想这清单的每一项，而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保罗夸口的三个类别。保罗夸口三个类别，他夸口患难，他夸口负担重担，他夸口软弱。我们先看他夸的第一个口，患难。你要注意到保罗在这里是用一种夸耀的方式说话，就是说，哦，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情，我得到了什么什么一个东西，有多少次，这是常见夸耀的方法，对吗？我从哪里哪里毕业，有哪里哪里工作，在什么样的这个比赛当中获得怎么样的奖项，这是夸口的方式，对吗？但留意他夸口的内容，23节，我比他们经历了更多的劳苦，我更多次进监狱，我受过更重的责打鞭打，我多次走在死亡的边缘，我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很显然保罗指的是他在犹太会堂当中受到刑罚，而在犹太的律法当中，律法规定最多打40下，所以犹太的会堂担心他们打过头触犯了律法，就会打39下，少一下免得他们触犯了律法。显然保罗受到的是最高级别的刑罚，而且5次，被棍打3次，被棍打，这是罗马政府的刑罚。所以基督徒不仅受到来自犹太教的反对，也受到罗马政府的反对。而且你要记得哦，保罗是罗马人，他的户口是罗马的，按照罗马的律法，罗马公民是不受棍刑的，但保罗还是打了3次，显然政府违法打了他。他被虐待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在《使徒行传》里有看到过这记载，在路斯德的暴民，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暴民攻击了保罗，因着他传讲的福音，遇着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同样是在《使徒行传》。为什么经历这一切？保罗是在宣教的旅程，为了在更广大的地方，神赐给他的地方建立教会而经历船难。保罗的确是在夸耀，但你注意到他夸口的内容是他一次次的为基督受患难，他一次次的为基督的名受犹太的、罗马的各样的危险患难。他夸耀的是我跟基督同受苦，而所以在所有的这些患难当中，保罗不是那个中心，他为之而受苦的，他为之而遭受反对和刑罚的基督才是中心。我要提醒你这一点， 不是所有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患难都是与基督同受苦。我听过一些所谓为主受苦的基督徒，他们把所有经历过的患难和艰难都包装成为基督受苦。为什么我知道他们包装？因为他们谈这些苦，最后的结论是：哦，你们看我为基督受了这么多苦，那基督就应该给我回报，你们也应该给我一些特权，给我想要的，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为基督受了这么多苦。你看，再一次的，你看到高举自我的欲望，甚至用一种拙劣的来模仿真仆人夸口患难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真正智慧的夸口，所夸的是与基督同受苦。真正智慧的夸口，患难的夸口，是为了基督心甘情愿的走窄路，好让基督被显。这是你要留心辨认的。保罗夸口他的患难，是基督被高举。第二个夸口，重担。保罗夸口的，接下来是他背负的外在和内在的重担。屡次行远路，第26节，居无定所，对吗？居无定所，更不用说拥有不动产。不动产在保罗的观念里，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还经历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是在那个时代旅途当中主要会遭受的两种危险：江河盗贼的危险，同族犹太人的危险，外族外邦人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6节的末尾那个教会当中假弟兄的危险。所以你看，同族的犹太人，外族的外邦人，教会当中假弟兄，这三者囊括了保罗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人群啊。城里的危险，城外旷野的危险，陆地以外海里的危险。要知道那时候可没有飞机，所以不会有空中的危险。如果今天的话，你要加上空中的危险。这三者，城里、城外、海中，囊括了使徒所有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在所能去到的地方，所有能接触的人群当中，都有敌对，有阴谋诡计在等着他。他遭受的是怎样的反对呢？可就保罗自己来讲，那些都是外在的。保罗自己呢，在他自己的身上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弟兄姐妹们，保罗常常处在极大的匮乏、迫切的需要当中。我们的冰箱里还有3天的东西，我们就开始着急了。保罗连下一顿都常常是没有保障。对保罗来讲，痛苦是常有，平静安舒的日子是少有。弟兄姐妹们，你对生活的期待是什么样子？那我告诉你，我们拥有和平才不过几十年时间，战争、瘟疫、混乱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要以为岁月静好是你理所当然拥有。这个世界罪恶仍有权势，你仍要征战，你仍要背起十字架，不要弄错。保罗不仅他身体承载着外在的内重担，他的内心也背负着重担。28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父母都知道为一个孩子操心的事情很多，常常会心力交瘁。带领一个小组和一间教会的人，知道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需要就足以让人感到耗尽，而保罗却把众教会都放在他心上。不仅是那些他建立的教会，也包括了犹太的教会，他没去过的罗马和哥罗西的教会。保罗是在对教会说：哥林多教会，难道我不爱你们吗？难道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那些高举自我的假使徒，他们绝不会看到教会的软弱和需要，他们不会为教会的重担而哭泣的。但是跟随基督的仆人却会以基督的爱去爱基督的心腹，爱基督的教会。保罗知道他不是第一个背负这些重担的人， 基督才是，基督才是为他的教会背负一切重担的那一位。所以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就愿意背负这一切重担。那些高举自我的人看到教会在重担当中，哪会想要去伸手？他们只会沾沾自喜，因为那更显出他们高人一等。他们也绝不会为教会的罪忧伤，他们只会这样感叹，哦，世风日下，人心复古。他们只会说，哎呦，那些犯罪的人不够刚强，不够聪明。他们绝不会负担他们的重担，绝不会 为他们痛苦而迫切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看到主基督的爱吗？你能辨认得出吗？你能不能问自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教会，主啊，你知道我爱教会。问你自己，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我爱不爱教会主？我盼望你能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的教会。这是保罗夸口的第二个，他的重担，他所背负的是主基督的重担，他是像基督那样爱属基督的教会。第三个夸口，最后一项，软弱，保罗夸口自己的软弱，32节、33节，保罗提起他在大马士革被提督捉拿仓皇逃走的经历。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觉得33节好结束的好像有点突兀，而且哎呦，这件事情看起来平平无奇嘛，至少跟前面的经历比较不是很突出。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在保罗生平的背景下来看，就好像你把钻石放在黑色的熔布面前来看，那么这件事的重点就明显。从前第一次往大马士革去的保罗是那个在拉比圈子里面的名人，是一个年轻热忱有为的法利赛人扫罗，他受到官方的认可，要逼迫基督徒要追捕他。而现在的保罗，现在这个仓皇逃离的保罗，是一个被追杀、被犹太人和罗马人厌弃的，像罪犯一样偷偷摸摸溜走，在大马士只留下臭名，而且几乎没有可能翻转的下流人。对保罗来讲，再没有比这更能凸显他跟假使徒不同的地方了。假使徒高举自我，但保罗却说，我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我身上带着羞耻，我自己毫无所夸的，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但神知道我，但神知道我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知道我不说谎，我不需要被人认识，我不需要被人吞崇，唯一重要的只有一件，神知道我，神认识我。你可以这样说吗？我知道神，神知道我。弟兄姐妹们，难道这不是你来到神面前最渴望听到的最大的安慰吗？就是主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那时候世界上所有其他人说什么又有什么所谓呢？主说，我知道你。永远可称颂的主说，我认识你，你是属我的。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假使徒和保罗的不同。假使徒们所说的是，来看我，我很伟大，我很了不起。而保罗所说的是，来看我所传的救主耶稣基督，来看我所传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假使徒身上你看不到基督，而在保罗身上你不断会被他吸引，来看他的主耶稣基督。你看见保罗就会不禁的赞叹说，你的救主基督是多么奇妙，多么伟大的一位主啊。 辨认出这智慧了吗？你辨认出这智慧就是基督了吗？你辨认出真正的智慧就是把基督高举出来显扬出来了吗？借着你的患难与基督同受苦，借着你的重担背负基督的重担，显明基督的爱，借着你的软弱好像基督被高举。那弟兄姐妹们，你怎样可以在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分辨力上成长呢？把假使徒跟保罗放在一起可以给你一些提醒。你看假使徒们，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怎么尝试去改变他们自己，最终他们只会越来越像彼此，是不是？他们会跟彼此很像的，他们不过是把自己跟自己相比，这是假使徒。但你看保罗，看着保罗你不会说哦，我要像保罗，为什么？因为你在保罗身上看到的不是保罗，是主基督。保罗像基督，假使徒像彼此，保罗像基督。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越来越像基督，基督徒智慧和分辨力的成长就是他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看见基督。因此弟兄姐妹们要脱离自我的欲望，在智慧中成长，既不是厌恶自己，也不是努力的做做做，而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主基督，献给爱你认识你保守你的主基督。你真的相信你的义你的生命是从基督而来吗？基督已经给你了吗？那么按照你所得的义和所得的生命去活吧。你真的相信主所说的话是真理吗？那么就在现下艰难的令你感到焦虑的无助的处境当中，持守你所听见的话去生活吧。把基督的话当作你生命不可动摇的基础去看待你周遭的一切，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借口。很多人说哦，虽然主是这样说的，但我的处境怎么样怎么样太难。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借口，弟兄姐妹们，你得玩真的。我告诉你，在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所有一切更多奉献给主，更多来认识神的话，来按着真理去生活，更能使我们成熟，更能使我们在分辨力和智慧上面成长。把自己奉献给主，认识主的话，你得向主活出一个真正的生命，而这会让你的智慧和分辨力上来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像诗歌所唱的那样说，此生所有一切皆主所赐，只要为我恩主苦乐不辞，将来见你容面，靠你救赎恩典，得享永福无限。奉献，奉献所有的一切，奉献。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迫切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分辨欲望和智慧上成长，让我们更清楚的来看见主基督，而不是习惯性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帮助我们为耶稣而活，帮助我们明白你显明的旨意，赐给我们决心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缺少智慧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叫我们在生活中不随从这个世界，而是跟随基督而活，叫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